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都说养育孩子不容易，那到底不易在哪里呢？诚然，照顾一个软软弱弱的婴孩，单是给他喂食饮水、哄睡陪玩、收拾粪便，就足以叫人身疲体乏、殚精竭虑。但这些辛苦劳累，还不是最叫父母崩溃和失望的？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为了孩子的健康安全，父母常会千叮咛万嘱咐孩子，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做了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可规则、界限、命令说了一遍又一遍，孩子就是不听。不仅不听，还常常因着悖逆的天性，故意跟父母捣乱作对。付出那么多心血汗水，养出逆子败儿，那才真叫养育者伤心难过，后悔不已。不知今日世界流行不生不育的原因，是不是害怕这样的养育结果呢？如果将父母养育子女的过程带入到利未记26章，就不难理解遵守或违背上帝的诫命所带来的祝福与咒诅的因果律。人类若能遵守上帝的诫命，就会带来社会的和谐稳定。若是背离上帝的道，轻忽上帝的诫命，就会导致生态秩序的崩塌。如今气候危机，环境恶化，社会动荡，人心不安，究其根源并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道德失序，罪恶蔓延。当然，利未记26章的核心并非是恐吓，而是呼唤人灵魂的觉醒与回归。它对今日世界的警示就在于，人类文明的存续不仅依赖科技的进步，更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持守那古老而普世的道德律，就是对生命、对土地、对灵舍和对造物主的敬畏。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这一提醒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5章13节到26章的第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25章13到55节就继续讲述了安息年、喜年以及赎回产业、赎回弟兄的相关的条例。 以色列百姓将来会占领迦南地，但是按照神的计划，只有神自己才是绝对的主人，地永远是属于神的。神要他的子民避免贪心和爱慕物质，神希望选民清楚地明白，他们在地上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所管理的只是神的产业。人只有用这样的态度来去看待自己的财物，那么才会心甘乐意地以所拥有的去帮助别人。如果你把自己当作物主，那么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照管财务的经理人，而不是当作物主，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所赐予的。神说，忽略穷人乃是犯罪，神不允许百姓中有永远的贫穷。经济基础稳固的家庭要援助穷人，解决穷人的食宿。对于帮助贫穷人，我们往往没有伸出援手，这未必是缺乏同情心，而是由于困难太大，使人觉得个人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啊，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该如何来做起。神他并不是要你独自一个人的去消除贫穷，在你协助别人的时候，神也不会要你忽略自己的家庭。不过呢，神实在要你在看到别人有困难、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来去伸出援手。这段经文强调要帮助贫穷无助的人，尤其是孤儿寡妇以及条件比较差的人。在以色列的社会中，妇女没有赚钱谋生的机会，所以孤儿寡妇的处境是特别的凄凉。在农牧社会，严重残疾者很难找到工作，所以神叫以色列百姓借钱给穷人，不可收取丝毫的利息。由于没有政府的援助，个人和家庭对穷人的帮助就显得是尤为重要了。好，那么在这段经文中，神为什么许可以色列买卖奴仆呢？按照以色列的律法，对待奴仆跟别的民族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把奴仆当作人去对待，有人的尊严，而不是当作牲畜。例如，以色列人的奴仆可以和主人一同过宗教节期啊，一同的欢乐，在安息日呢不用工作。圣经里头并没有认同奴隶制度，只是表明奴隶的存在。神的律法中有许多对待奴仆的条例都是合情合理的。好，利未记的26章的1到6节就讲述了耶和华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拜偶像，并且提醒选民要谨守安息日的规定，并且要敬畏神。那么紧接着，神向他的子民就应许以下的祝福，比如降雨、土地肥沃、农产丰富、生活安稳、有平安和安全。但是前提条件就是选民要遵守神的诫命。利未记的26章的前一部分就说到祝福的应许，以色列人若是遵行神的律例，那么神就应许要赐福给他们。他们若想久居应许之地，必须顺服神所显明的旨意。神给选民有自由意志，如果他们顺服，那么神就会赐福给他们。神回应以色列人的顺服，那么最明显的赐福就是丰沛的甘霖。好，那么接下来又是另外一种福气了，就是神必保护选民，使他们得以四境平安。我们看利未记的26章的7到8节，经文记载，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好，胜过仇敌呢，也是神的祝福。我们都知道，这个祝福应验了很多次。当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兴起撒母耳，兴起大卫，兴起底波拉、基甸、以利亚，因为神信守他的应许。胜过仇敌也是神祝福的一部分。在约书亚记的23章第10节，经文说，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 利未记26:9-10经文记载，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神对选民的另外一个祝福就是使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在当今社会，人口暴增似乎并不被看作是一种祝福，但是神应许人口增长不会使选民粮食短缺，神要加倍的供应，使选民必须不断的要找地方来去储藏新粮。好，利未记26:11经文记载，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不要说神不厌恶罪，神当然是厌恶罪的，而且神绝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与罪去妥协。在以色列民中间设立会幕，就是显明神的祝福。那么终有一天，选民对未来最大的盼望会在永�恒里来实现。启示录的21:3经文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利未记26:12经文记载，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应许要和顺服神的百姓来去相交。那么约翰一书1:7也这样对我们来说，经文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神愿意和我们去相交。哥林多后书6:16，保罗也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利未记26:13经文记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神对未来应许的祝福建立在过去把选民从埃及带出来的历史基础之上。神赐下以色列百姓遵守的律法，出埃及事件就是这个律法的根据。以色列绝对不能够忘记神救赎的这段历史事件。腓立比书的1:6经文记载，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今天的信徒同样也不应该忘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好，利未记26:14-15经文记载，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好，在这段经文中，神就警告选民了，凡违背神的一切命令和诫命的，都将招致神严厉的审判。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26:16-17经文记载，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好，这是第一集的审判，金黄、痨病、热病、伤心、农作物的欠收，仇敌会对选民杀戮奴役，使百姓终日惊惶害怕。在以色列人悲惨的历史中，这些场景是历历可见的。在士师记的2-4，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就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任凭敌人去施虐。先知发出这些预言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意识到自己背弃了神所命定的律例典章。在耶利米书的5:17，经文记载，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 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有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而弥迦书六章十五节经文记载，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好，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记载，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好，这是神的第二级的审判。选民如果继续的悖逆神，那么将受到神加倍的惩罚，就是完全没有回转余地的审判。选民引以为傲的都要化为乌有，天上不再降下甘霖了，农作物的收成也会是越来越少的。好，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好，这是第三级的审判。瘟疫和野兽会减少以色列的人口，这些审判都曾临到他们。史诗记就提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致他们就丧失了对大自然的管辖权。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将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好，这个是第四级的审判。仇敌要彻底摧毁以色列民的防卫，瘟疫也会击倒百姓，被掳会是以色列人的结局。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的五章第十二节，他曾警告百姓说，三分之一的人会死于瘟疫，三分之一会死于刀剑，剩下的三分之一将四散各地。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都警告百姓将要遭到饥荒，而饥荒也真的是临到百姓了。启示录的第六章就提到，末日大患难的时候，这些都要再次应验。好，利未记的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经文记载，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悲惨的，也许有人不相信，但是历史上是真的发生了。利未记的二十六章三十到三十三节经文记载，我又要毁坏你们的丘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好，这是第五个级的审判，是最严厉的审判，是陷入围城战役的结果。列王记下的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就记载，撒玛利亚城被围城时预言就应验了，后来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拿下时，预言就再次应验了。那么正如耶利米哀歌二章二十节和四章十节所记载的那样，到了主后的七十年，罗马人攻打耶路撒冷时，这个预言又应验了。那么正如利未记的二十六章的三十三节所描述的，两千多年来迦南地的情况一直是维持原状，神他是言出必行的。 利未记26:34-35这么记载，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种完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完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这就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原因了。490年之久，以色列人没有让土地安息，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但是神却说够了，如果以色列人不给土地守安息年，那么神给，所以呢，神就让以色列人离开70年。你看一看神他算的是多么的精准。从历代志下36:21，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就掳去了70年。好，利未记26:36-39经文记载，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那么这里就精准地预言了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要四散在列国当中，一波接一波的反犹太浪潮不断地要去毁灭他们。好，利未记26:40-42经文记载，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好，以色列人所有的过犯并没有改变他们拥有应许之地的这个事实，这个了不起的预言，神说等时候到了神就成就。神不会完全毁灭以色列人的，因为神和亚伯拉罕以及其他先祖立了约。在出埃及记的2:24-25，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神听到他们的哀嚎，就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拯救他们出埃及了。那么现在神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遵行神的诫命，那么就可以留在应许之地，不然就得离开这地。但是即使被赶出这地，如果他们悔改归向神，那么神还是会带领他们回来的。但以理在巴比伦面向耶路撒冷向神为自己和百姓认罪祷告，那么神就垂听。神告诉但以理说，选民将要返回到应许之地，那么以色列民后来真的是回去了。从罗马书的11:1-25和耶利米书的31:31-34，我们就看到神对以色列的未来心意不会因为过去的审判而去废除。好，利未记26:43-46经文记载，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好，神他一定会持守和自己百姓所立的约的，他绝对不会背弃或者是消灭，因为神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使此约最终发挥其功效的。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信徒最终的得救就是根据神信实的约，因为神的恩赐和玄照是没有后悔的。那么正如神在这段经文中所说的， 他说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利未记26:14-39就记载了神对违反诫命者的可怕刑罚和咒诅，但从40节经文伴随选民悔改的恢复，那么神的应许就显明他真正的意图。虽然以色列百姓因犯罪受到神的咒诅，他们无论何时何地以痛悔的心回到神面前，那么慈爱怜悯的神必以迎接浪子的父亲之心来去迎接选民，把他们抱在自己的怀中。那么由此可知，神所希望的是饶恕，是拯救，而不是审判，不是刑罚。那么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神的惩罚并不是咒诅之杖，乃是督促悔改的慈爱的鞭笞。信徒因神的慈爱恩典，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仰望主，拥有永生的盼望。神的子民回转归向神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就是认罪。只有在神的恩典之下，选民才能够明白自己犯罪的事实。那么从新约圣经可知，只有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人才能够承认自己的罪。第二就是承认罪之后寻求神的帮助和恩典。第三是悔改，从最终回转到神的面前。诗篇51:17告诉我们说，神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从下次节目开始呢，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27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26章的审判信息，一个比一个严厉，但最严厉的审判，莫过于人心灵的流放，就是人活在恐惧中，找不到灵魂的安息之所。在物质繁荣的今天，我们都能轻易地观察到，人性越发陷入到意义的危机、焦虑与虚无中。因此，透过经文的提醒，我们都需要明白，真正的平安不仅来自外在环境与条件的安全，更源于与造物主上帝的和解。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